讲这个公案，讲这个公案，这个我就先关于这个文字传文本的知识，我们有一个大体的一个外围的一个疏通，对吧？我有一个疏通，然后就我们大家我再怎么讲，大家怎么来认知，有这样一个外围的认知以后呢，可能我们在听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更好一些，更顺啊，更顺。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备忘录里边，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第45页备忘录的第67则啊，它的基本的内容结构我已经讲了，就是一则公案，然后学度选了100则，每一则它一个颂，然后原文呢对学度的颂和原来那个公案都做了一个点评和背景的一个解释啊，背景的一个解释，以及它内在逻辑，但是它讲的每句话实际上对它的核心内在的联系。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其实每一则公案，所有的100则公案，整个的语言它就是一个东西，就指向来自一个东西，指向一个东西啊，像一个东西。这个是一个，它要显示的是我们的自性清净心，要灭除的是我们的妄想。所以说，原文说不要随语脉流转，要不要随着这个语言翩翩起舞，对吧？对，就这样。好，那我们看这个公案，这因为和《金刚经》相关嘛，我们讲这个典型的一个公案。他说他举证原来这个公案实际上是学度禅师选的，这个梁武帝请福大师，对吧？福大师下面一个注解，我们有机会看。他是其实我们这个转经筒啊，转经轮是这个转经筒是他发明的啊，所以后来在禅宗的意义上，有一些人，有一些功德主，他就找一个老师，比如找一些大师说，你帮我转经着。那转经实际上你帮我，你带我诵经祈福啊，诵经祈福啊。那禅宗里面有一个人就说讲这个，有一个老人家是请赵州还请另外一位宗师，他说请你给我转经着，转大经，也就是你给我诵经。那在诵经上转大藏经，他下来绕着船走了一圈，他说：“哎，这你转个全藏，你转了一半，那你还有另外一本没念出来。”这禅宗里面一个公案，那这个转经筒就是他发明的，这个伏羲福大师号称是弥勒的化身吧？啊，合成这个，和他同时在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宝智公，是吧？宝智公的这个12时歌在禅宗的文本典籍里面经常会引用，他经常会引用的啊。那梁武帝的福大师呢？所以我们这里边有一个这金刚经中通里边他就配了他的这个寄诵，他对金刚经的寄诵，他用文字讲，但同样他讲了最玄的一次就是敲了一下就 over 了啊，这个是他，那这个公案就是讲这次的、啊、讲这次的。好，那梁武帝呢请他来讲金刚经，请他来讲金刚经，然后呢他那大士便于座上，这大士相当于菩萨化现，对吧？大菩萨的化现，对吧？他就说坐于座上灰暗一下，对吧？或者用个什么讲这东西的讲尺子或者什么东西讲定的一个东西啊，他拍了一下，然后就走了，就下去了，啊，下去了。然后这个然后呢，梁武帝愕然，这当然所有人都会愕然，你这，而且梁武帝是一国之尊啊，对吧？他也懂佛法的，那你这样经，你这个不是那是。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嘛，对吧？很危险的事情。但是有人帮他，对，因为梁武帝有个国师宝智公啊，对，宝智公号称他是这个4面观还是12面观音的化身，所以这个僧友画他的像画不出来，知道吧？就没法画他那个本尊那个像画不出来，是吧？然后呢，这个宝智公就说，他说陛下会吗？他说老大懂了吗？你懂不懂啊？是。这个他说不懂，不懂，这到底在说什么？我当然不懂了，但不懂从另外方面就是懂，从另外一个方面更高的角度来看，他不懂他也是一个禅机，但是我们不能够这样去理解，如果这样理解就是说就这个公案就失去他的这个妙趣了，对吧？失去他的这个意境了。然后宝智公说，你看他讲完了，你知道吧？讲精进，他说金刚经就这一下就讲完了嘛，难道你没听到吗？刚那一下那就讲完了。对，所以说这一下叫这个截断众流，涵盖乾坤，随波逐浪。云门有3句，他还没有一句来，就这一下，你看这不是讲完了吗？所以这个宝智公，但因为宝智公是梁武帝非常信任的一个人，而他是帮助推荐这个傅大师的，所以说 对，福大师他有跟他给他保障，所以他才敢这样去讲嘛，对吧？那这样一讲，也成为一个千古有名的一个公案，对吧？这也是我们知道自古以来讲的最精彩的一个讲的最快的一次金刚经嘛，讲的速度最快的，讲的最快。那从你看他讲的最没讲上，现在就讲错了。也可以说他真的什么都没讲的，讲的最精彩的，但是也讲的最不精彩的，对吧？最不精彩就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最精彩他实际上就只显心性啊。所以说这个公案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讲的一个最特殊的最独一无二的一场法会。但幸亏有这个智公，否则的话那可能这个公案也传不下来，他自己可能也岌岌可危了，对吧？这是大师讲经经，所以给我们。但这个经呢，你说他讲的最短，他讲的最长，一直到现在我们才体味他。历代的这些公案祖师都在这品味他、品鉴他、欣赏他，来发挥他。所以他讲的最长，对吧？所以这个东西，你怎么去看待他？怎么看待他？他这样，但是讲精进啊，这是然后这个我们的这是第一则这个原公案是这样。好，那我们再看雪窦的这个颂啊，雪窦颂。那雪窦的颂呢，它是。他雪窦颂他就是这样，他就这几句话，我们翻到第46页。雪窦颂他说不向双林寄此身。这个夫大师他称双林大师，他大概就在浙江金华某个地方一个山里边，他那个叫双，反正有大概那个地方叫双林，他在那个地方，后来他跑到南京去啊，到南京去，他本来在那个地方大概隐修还怎么的，然后他不向双林寄此，说你不在你的老家那个清净山林里，在那去享受，去修行，在那去法喜充满，你跑到闹市里面干什么来了？你这人就是不安宁的。但是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背后讲了一个什么？他讲的是金刚经，他讲的这句话就是和傅大师讲的那个金刚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你要知道，言外的东西，那种三昧，那种东西，那个是一个，他从那才，只有他通透那个，他才能轻轻松松讲出这句话，说你这个傅大师这僧不僧，就是文不文武不武，就是儒不儒道不道，僧不僧俗不俗的，你跑到这来丢人现眼干什么了，对吧？不像双林寄此身，这不安分的待在你原来那个地方，这然后呢却与两土惹尘埃，这你叫这个梁武帝这个梁国的这个土地上你去惹尘埃，这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到这惹事这干啥呢，对吧？你到这儿去，也就是说你自作多情，自以为是，对吧？你当然也可以容说以他菩提心悲愿那种红尘，你怎么说都可以的，但是从根本来讲就是说你到这个地方就惹尘埃，对吧？就却像两口惹尘埃，就喜欢凑热闹，你知道人梁武帝喜欢佛法，对吧？你就喜欢凑热闹，就不安分守己。但是他背后说的什么东西，说的什么东西，这个背后他就是说根本的那个法，他就是如如不动，对吧？就是如如不动的。他借说这个夫大事，他在指的这个夫大事夫妻啊，他在说另外一种夫妻的根本的那个金刚经的那个意趣啊。所以他也在讲金刚经啊，他和他一唱一和啊，对吧？他是这样的。但他借助的这个时他就不讲金刚经，因为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心心则生实相，或者什么真如自性，那你何其自性，他不这样讲了。他说你看你多事跑出来干啥来了，你本来在那双林那多好的，这非要到这来，这却像两土惹尘埃。他说当时不得智公了，他说幸亏是有智公保，智公在保证你了，对吧？幸亏梁武帝的这个旁边这个高人大师他保你，他给你，他给梁武帝说你看他讲好了，这他推荐你，然后来包括再给你护着你了。如果不是的话，你的下场和谁一样？和粗祖一样，和达摩一样。达摩就是因为精言不弃走了嘛，对吧？就走掉了。后来宝智公说这个人他是观音，有的时候是大师，有的是观音的化身，他说这是大师化现呀，观音菩萨的化身，你怎么让他走掉了？然后就派人去追，后来这个雪窦说何国人追不及，就是全国人民去追都追不到他，就是他一去不复返，他跑到那个少林寺旁边那个熊耳山，对吧？在那个地方达摩洞里面去面壁九年。那有人后来就是这个面壁九年是要修什么禅定转化气脉，然后这个十月养胎三年哺乳，然后九年大定，然后最后是分身脱化， 人就把这种功夫论啊，这个易经易随易古，用这个去抚慰他。这个东西实际上在禅宗的历史上，在圆空性已经否定了这个东西。他这个因为这个，比如说像赵州的十二诗歌，然后转这个转河车什么，然后赵州活了120岁吧，他就说这个把它变成一种健身养性的，就和道家的命功结合起来，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抚慰。禅宗的祖师他不是这样。因为禅宗觉得就佛教整起来你一个人长寿的这个原因在于你的一个就是说不杀生放生这个业障，它是长寿的这个原因啊，它从因地修行，你要富贵那你就要布施，对吧？这是它的一个原因，它并不是通过某种技术来解决问题的，它从一个生死轮回这个漫长的这样一个因果的这种关系来看问题。而且禅宗也佛教也不讲究这个，比如说你他认为你这生在长寿天反而是个很可悲的事，对吧？你就是你在里面什么都无法听闻佛法，是吧？就是这他并不是说我们追求道教讲追求长生久世，但道教实际上他最终也超越了长生久世，也是他其中的一部分，还有更加广博的一些东西，更加超越的啊一种东西在里边。当然从实际的效应来讲，道教的很多方法确实对我们强身健体，我们延年益寿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那种借鉴的，这个是不容否认的啊。他说不像双人界确实自吐热诚，他当时不得智功，要不是宝智功在旁边帮你说话，对吧？他说也是凄凄去国人，凄凄凄凄惶惶的，犹如丧家之犬啊。就说你也就可怜的就像达摩一样，就是灰溜溜的走掉了，对吧？去国人就离开这个两国的人啊。但是这个凄凄国人指的是暗示的是当年这个达摩祖师，达摩祖师的人因缘不契回来就走了，是吧？但达摩祖师这个公案呢也有很多重重叠叠这种解释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禅宗其实非常圆融，是吧？但是即使说从禅宗的正见的角度或三昧角度解释出来，如果你说这个相它又会死，又会僵化掉，它又会僵化，它就没有生命力了，它就没有生命力了。所以说他既可以穿透他又超越他，就你要在圈内和圈外，既从圈内看到圈外又从圈外看到圈内，这个光光相照自由无碍，这是文字和境界都是这样的。这个是一种这个自性智慧的一种作用。当然他的意图我觉得这所有的公案文字公案的这个祖师的意图肯定是希望这个公案就像这个禅灯一样，它灯灯相续，能够点燃我们自性的这个智慧的智慧之光。好，这是这样一个雪窦的这个颂。那我们再看雪窦的颂，然后这个我们看简单的，但因为你看我们前面这个举的这个原功啊，每一句话后面括号里面都有原物的话，对吧？然后这个颂里面也有原物的话，在这个话里面是高度融合、高度契合，等于说原物把自己带入了这种情境，他和原公案的人和雪窦这能在一起来，等于说大家一起来跳舞，进入这样一个同频震动到这种状，用他的语言三昧显示他的语言，显示他语言背后那种三昧这个是就是和他就进行一个限量的一个对话，现在这种对话他在对话他是显示那个超越的东西的，这种地方其实是比较生动活泼，但是也很难，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是从不同角度去来，就像这个东西，他从正面、从反面、从里面去看，他里面看哇一片光明，从这边看三个角啊，对吧？从上面看一个窟窿，它还亮亮的，所以一看一个圆，他是从这个不同角度去讲这个公案的。那这个是，但是他实际上他是一个很灵动的，他实际上超越了语言，才能够看到这个语言中的这种灵动的这种心性的这个东西啊。那然后呢，就这个地方我们全且不讲，我们先讲他的这个长段的。那第一段呢，就对这个圆公案的这样一个解释和对于雪窦这个颂的解释，然后我们再去看他本人带入情境的限量的那种括号里面那个对话吧。实际上就某种上它是一个跨越时空，在文本就是一个把过去现在未来浓缩的现在，然后和他对话，好像那个祖师就变成一个人坐在这儿，或者在演下他进入这样一个戏台里面去演这场戏。那演这场戏让我们在他心目中这个演戏，他既然有演员，必然有心目中有观众啊，就是永远的听众和观众，就是我们这些永恒的。如果他可以永远相续，或者他认为他希望他永远相续，那这个文本他就有他的这个生命，所以他是开放的。 开放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人人有份，都有可能从中受益啊，都有可能从中受益。但你要不要轻易说，我一看我懂了，我就禅宗就开悟了，或者我知道他讲的什么东西。所以说 clarity 就清晰性是一个坑啊，清晰性就是遮蔽。如果你说禅宗一言一蔽之是自性，那自性这个词就是你的牢笼啊，这样你就一言把你的自性智慧给遮蔽了啊，你知道你得到的是一个假象啊，得到的是一个假象。他一个东西他是超越的，他说就是说你看金刚经，你看这个金刚经，你看金刚经的时候你是看到什么？你看到是一行一行的字，你还是看到的背后的白板，还是白板上显现的字，还是字背后的白板？那这个东西就不一样，这个东西就不一样，是吧？所以说如果你是那个白板啊，那些这些字无非就是在你这个桌子上跳舞的一种精灵了，对吧？无数的精灵在这个平面上来跳舞而已了。嗯，好，那我们看这个他的解释啊，这样其实问我们一则公案，我们知道这个原理，后面我再讲相关的公案的话，那就容易理解它，对吧？就你也能容易理解我的这个讲的这个公案或者的特点啊是什么啊。因为我的讲是我有的基本的对他这个基本的认知，然后我再去在这种状态中去讲它。好，那我们看这个他显然对第一段的这个公案的一个原案的一个解释。他说次十五页，他说梁高祖武帝的萧燕，对吧，自叔达立功业，以至受其禅啊，至受其善，就是实际上就是说宋齐梁陈嘛，对吧？南方的这个四朝的宋齐梁陈，就是说齐朝的皇上禅让给他，但这个禅让从历史学的研究上，它是一个假象的，它是不得已的，它是逼他的，这样就很客气的，哎，我就让给他一个贤人，更能干的人来治理这个国家，他受到齐国的禅让的。这个禅不是禅宗的禅，是说齐国国君把这个国位让给他，是他逼的，应该说从历史上应该是他逼的，对吧？他逼的，嗯，但从治理国家来讲，他失败了，最后也是很不好啊。从研究历史的人就知道，他受的，所以他受的这个国位，受国位后呢，继位以后呢，他别著五经讲义啊，他讲五经是吧？然后呢，奉黄老慎独，哎，他就儒学的，又有这个五经儒学的四书五经嘛，然后呢，又黄老就是黄老之学，这样就道家。道学，道家这个道教，它应该说鼎盛时期在唐玄宗的这个时期啊，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个鼎盛的一个时期啊。那他奉黄老慎独，然后呢，他的姓智孝，他是大孝子啊，大孝子。他说有一天呢，他忽然思得出世，他觉得哎，这东西都是世间法，我要寻找出世间法，要解决究竟的问题，一报渠劳啊，一报渠劳，这就是来报他的这个这个父母之恩啊，父母之恩，所以呢，舍道是佛啊，他所以他后来他再去由道入佛转佛，受菩萨戒啊，受菩萨戒，然后呢，在楼约法师的地方，披佛袈裟啊，他自己的是自己舍身，自己就出家这样，然后呢，自讲《放光般若经》啊，《放光光赞》就是早期的般若经的这个译本啊，然后呢，用来报父母之恩啊，以报父母。在当时的那个时候，有个智公宝智公大师，以显义惑众。宝智公是个神义僧，显义惑众。然后呢，被抓到监狱里边去了。觉得官方觉得他这个人有点怪力乱神。然后呢，这个宝智公他会分身，分身以后呢，专在人关在这边，他在市里边，在闹市中去游走，这游玩着，游化度义这。然后呢，梁武帝一天知道以后呢，他受到这个感化和感悟，知道这个菩萨的应化不可思议，而这个时呢，他极推重之，他非常的推崇他，奉为国师。然后呢，智公数行遮护，这隐显殆不可测啊，就是说，宝智公他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一个人物啊，神秘莫测的一个人物，虽然也护持佛法，在那个时代的应激的那个时代呢，也护持佛法。然后这个物质上现在浙江金华这个地方吧，他说有大事，有一个菩萨化现，他居云皇山，手栽二树，他栽了两棵树叫双林，所以这句后面讲的就是说不向双林寄此身啊，不向双林寄此身，然后却与良土惹尘埃， 所以他叫双林大士，自称当来善慧大士啊，善慧大士。所以说伏羲大师有一个伏大士语录，也叫善慧大士语录啊，还有非常著名的一个叫新王明啊，新王明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还有什么起坐就是朝朝随佛起，夜夜抱佛眠，起坐正相随着，如声如语，什么如声身影相似啊，然后若知佛去处，只这与生事啊。啊，他指着与生说，但是他的这个也成为后代的一个经典，经常被引用的一个东西啊。那所以他有很多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些，比如说什么《行路难》《行路易》啊，他的著作《善慧大师语录》啊，很有意思。还有另外一个庞居士，庞居士语录，庞居士是马祖石头那个同时代的人，他也非常著名的这个大师啊，化现为就是一个在家行人的这种。菩萨道，哎，这是开悟之人啊。然后他呢，就是叫当来善慧大师。有一天呢，他修书，他写了一封信，让弟子呢上表于梁武帝啊。这朝廷呢，以其无君臣之礼，觉得这个人很傲慢无礼啊，就是没有去接受他这个，就是没有把这个信传上去啊，传上去。他呢，然后呢，后来他到金陵中去卖鱼，啊，到南京金陵城中去卖鱼。梁武帝呢，请智公讲《金刚经》。梁武帝请这个宝智公讲，这智公说：“他说贫道不能讲，说我讲不来。他说世中有福大士者能讲此经。”那宝智公应该知道他这个人的底气，所以说，就尽管朝廷有阻碍，但是宝智公借这个机缘来推荐他，啊，推荐他。他说呢，能讲此经。然后就皇帝就下诏把他请到宫里，啊，请到宫里边。然后呢，福大士到了以后呢，有讲座上微按一下便下座，啊，看。然后这个时呢，圆悟呢，他就把自己的精彩加了进来。他说呢，当时便于推转，免见一场狼藉啊。他说他如果这样摆这个坡，你当时把他推下去，推走，让他下去啊。他说免见他这样一种，就是这样一种在这撒泼的耍赖啊。那这个狼藉有很多的意思啊，一个是就像禅宗讲斗漏，斗漏也可以指的丢丑，也可以指的显示出自己那种。那是最珍贵的东西了，流露是最珍贵的东西了。所以禅宗里面的很多语言，它都是这样双向，哎，双向，是吧？双向就向上向下，就是它这一句话，它是世俗的、圣义的两个都有的。所以说，把语言的张力和潜力和灵活性达到极致的，大概就在禅宗的这个文案里边、文本里边吧。他说。然后呢，所以他自己当他说这时，实际上他说如果我在场我就会怎么样，那实际上他就是显示自己的禅宗的这个见地啊，他的这种三昧。他说呢，却被指智公，却是被智公说反而是宝智公说陛下还会吗？帝云不会。而智公说大师讲精进，他说也是一人做头一人做尾啊。他对这个评价，他说也是一人做头一人做尾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他说，也就是说，伏羲伏大师做头，然后呢，智公做尾啊，他是这样一种，这头尾相续，连绵不断啊，他是这样来解释。但是智公那么道，还梦见伏大师吗？他说，如果说宝智公说，当这下就讲了，然后讲完了，他说他有没有梦见伏大师的那个境界？说他真是不是懂他？圆悟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自己懂了他们两个人啊。你如果说圆悟说智公水平很低，他不懂这个佛大师，那其实我们就落入世俗的这种上高下之心了，高下胜负之心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他实际上是让我们，他说他梦见他，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你自以为他是哦。宝智公看穿了，就在言语动静之间显示那个实相和真如妙用，你不是看懂了吗？然后圆悟说，智公其实还未必梦见他，他实际上是他不是评判这两个人，是他真的是我们对这个公案产生的妄想、高下分别心，这个是他的本意。他说为什么呢？他一等是弄惊魂，他在这样，这也都是就是故作玄虚啊，弄惊魂，弄惊魂。他说。 这个叫旧中奇特，虽是死蛇，这解弄也活啊，虽是死蛇解弄也活，这个蛇虽然是个死的，但你会耍它，也可以把它耍得很活。就这个公案的话，就是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公案，你从某种意义上，它是超越语言的啊。就是你说超越语言，它就是死蛇，但是你要懂它，它也是灵活的，它是灵活的。 因为这个声音也是语言嘛，对吧？那这个言语动静声，它都是一种像嘛，这种，所以说虽是死蛇，解弄也活。他说既是讲经，所以他这个是把自己的似乎他在评判，在评论他，似乎在指点评他，实际上他是讲另外一个东西，他是和他们心心相印的，显示同一种境界，也是同时在扫除我们自己对他的一种分别心啊，分别心。那既是讲经，为什么？ 不大分为二，是吧？一如寻常做主道，啊，就为什么不大分为二？就是你为实际上讲经，你就老老实实讲嘛，对吧？讲经啊，就讲经啊，讲嘛，金刚经也有文字，也有前后两周嘛，对吧？也有不住四相嘛，也有这个应无所住。你讲经嘛，你非要去弄得那么玄，弄那么玄干什么？是吧？所以说，福大是用一种方法讲，但是他在这里说，你这种方法讲经，不是还另外一种讲经，对吧？ 他说，就让我们执着于言和无言的这两个对待心，对吧？他说，然后他说，一如寻常，我们这当你看禅宗门，就闭眼录讲的坐主的事，就讲的是讲经师，坐主就是讲经师，就是这种，他和禅师是不一样，经师和禅师，经师是解经的，讲就是某一个宗派、某一种一经一论的，或者多经多论，但是呢，这个坐主就指的是那种讲经，而不是禅师。 禅师是不一样，他说你讲嘛，你就像一如寻常做主道，金刚之体，然金刚经能断金刚，对吧？这个能断金刚，这个金刚呢，从它的体来讲，它如如不动的，不可破坏。如果从它的用来讲，能破一切烦恼。所以金刚既可以喻真如，也可以比喻这个烦恼，对吧？从用来讲的话，般若之用能断金刚，那就是它可以断出这个金刚代表最坚固的这种。 妄想无明的无始无以来的这个无明，但同时如果你说它金刚如果表体，就是我这个智慧就是金刚，犹如坚硬的金刚，可以破除一切的东西，最硬的东西可以把所有东西都给它解决掉，给它拆解开，把它击碎。所以这个金刚呢，看你直体是直用，但是如果坐主讲，在教下讲的就是这样讲的，讲这个金刚经就这样讲的。所以说我们讲金刚经中通啊，是要通通的，不能完全去讲那个一板一眼去按这个顺序次第。 搞个思维导图，搞个逻辑顺序，搞个什么？但我要用三性三无性来讲，但是那个这个方便，我们不能够，就是在这个迷宫里面匍匐爬行，是吧？我们要在里边自由障碍的，就像个操场，你自由运动，对吧？你不要在那个网络里边，他说金刚之体坚固，物物不能坏。 利用故能摧万物，说金刚般若经，指的什么意思呢？般若智慧就像金刚一样，可以摧破一切烦恼，啊，这是我们的金刚心嘛，对吧？金刚经就是金刚语啊，对吧？所以这个句句是真理啊，等等，这是一个教下的一个讲，就做主这样讲，他如此讲说，方唤作讲，他这才是个讲经的样子吗？所以说，这个福大是有那样讲，然后呢，这个。 这个梁武帝没不懂，然后这个宝智公说：“你看他讲完了。”然后呢，圆悟又说：“你看就没讲嘛，你讲经就是个讲经的样子嘛，你弄那个干什么？”对，他说：“虽然如是，诸人殊不知。”他虽然就说他没有按那个讲经的那个做主之讲来讲，什么是金刚，什么是般若，什么是三性三无性，什么是。
一无所知，圣心什么是自性智慧，他没这样讲的。但是呢，他说如人诸人殊不知，福大是子念向上。他前面你似乎在贬他，同时呢又在褒他。褒他褒得很高很高，就是连这个宝智公都没有梦见他，他只念向上观列子啊，向上就最后向上观窍啊。就我们经常就是幕后一句迟到老关的，叫什么？向上一路千圣不传的。 最终极、最根本的那种东西啊，那个临门一脚啊，临门一脚，但是比那个更殊胜啊，就是那种决定性的东西。他说只念向上观，他只是就是显示最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也就是他这一下就是把《金刚》所有的精华、所有的精髓彻底讲到了《金刚经》的来源啊。
讲到金刚最根本的那个真实的金刚啊，它只像只念向上观念，然后略露锋芒啊，这是要露出一点点味道来着，叫人知落处，叫你们知道《金刚经》落在什么地方啊，落在什么地方。啊，当然你说，哎呀，这个是反问文字性，听了以后，啊，我这能损双望，然后这个动静不二，或者这个是文字性的妙用，这时候已经落入非常非常形而下，你就成一个窍理了。它根本的不是那样，它当场它那个作用是另外一个的，但这个作用是永恒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可以有可能契合它，对吧？他说呢，这个他说向上观念就略露锋芒，叫人知落，直接于耳。他最直接的途径是让你臂力万仞啊，让你臂力万仞。然后呢，恰好他实际上他是向上观念，其实到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好事。但是这智公呢，不识好恶啊，却说讲完了，实际上他一直在讲，就没有停过啊。你如果听进去，他这个一直在讲金刚经，你又非要说他讲完了，有什么始，有什么终，有什么完没完呢？对吧？甚至说他就没讲嘛，对吧？没讲嘛，哎，所以他说你被智公不说，当然了，其实宝智公真是懂得他，才也是保护他的。那原文这样讲是为了我们从更根本、更高的境界，他并没有超越他，而是就正真正的令宝智公和这个福大师的那一场法会呢，显得更精彩。来变成更现实的一种，就更真实的一种东西。所以他把自己的三昧流露出来，流露出来。他说：“哎，他是真是好心不得好报，人家讲了那么好的，你非要说讲完了，真是的。难道有结束，有开始吗？难道有讲的东西吗？对吧？讲了什么呢？讲完了的，犹如美酒一盏，却被智公以水掺和。啊，他本来就很完美，啊，结果你又一定要说讲完了，给他画了一个句号。”人家皇帝就没穿衣服，你非要说皇帝没穿衣服，其实这句话也是多余的，对吧？也是多余的。但是以水掺和，他说如一釜羹被智公，就说一锅汤被一个老鼠屎给混了，但是他讲这个，他是显示，他意思是我懂的，我知道我在他那个三昧之中，我听到了那个声音，我就进入这个三昧之中，这边没有任何结束开始的东西。它是让我们进入这种东西，显示自己的对它的一个这个公案的一种灵魂一个精髓的一个体悟的。他说宝智公这就是聒噪的多嘴的。他说且道既不是讲经，毕竟换作什么，那既然他没有讲经也没有讲完，他在做什么，他这个在干什么啊，这个就是把我们吃瓜中带去，让我们惨，所以它是一种 open。开放式，就是你通过这个情境，当你首先你文字一理知道历史背景之后，然后你再把你带入现在，让你去参。哦，到时间了是吧？那还是讲不完嘛？不过讲不完也没事，讲不完明天继续讲的。